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昨天、今天天气热不热？热哈！所以我们大家这么热，所以大家要感谢来教会早的这些同工哈。他们如果没有早点来打开空调，我们现在更热哈啊！总有人要比我们先热一点，然后我们才能稍微凉快点哈。我记得原来在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哈，日子没有这么好过。我记得一到了夏天，到了晚上这个。太阳落山以后哈，大家就把自己家里的水就打几盆水，打桶水哈，就泼到门口的大马路上，然后那个大马路就开始冒白气儿哈。等到那白气儿慢慢降下去了，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睡在那个马路边上人行道上啊，你看好看得很啊，大马路边上一张一张凉席啊，人全部都睡在那个地方，然后躺在那里聊天啊，然后聊到。大概能睡着了，然后大概后半夜他就睡着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六七点了，七八点天都亮了，马路边还睡的是一片一片人哈。我记得我们西安那会儿有时候就那样的热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哈，说这个这么热死怎么能睡着呢？翻烙饼一样，怎么都翻睡不着哈。老人就想说，哎，你要安静哈，心静自然凉哈。我不知道这个心静自然凉有多么大的效果哈。不过我后来慢慢试了试。反正你不心静，你在那儿翻也是翻哈，你就不如就躺在那儿别动啊，大概真的凉的稍微快一点哈。那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哈，真的是叫我们大家心里很烦哈，翻来覆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里边真正的安息下来，我想我们会心里平静很多哈。啊，即便外边天气很热，盼望我们也能够比较平静一点哈。我们上一周呢和大家。分享关于安息日和主日，我们特别的告诉大家讲哈。那么按照我们上一次从圣经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原来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旧约所遵守的这个安息日呢已经过去，耶稣呢就为我们开了新的安息日啊。所谓的七日的头一天，在圣经的原文里边其实就是安息日那个字哈。安息日那个字，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一个新的安息日给我们带来一个和旧的安息日完全不同的。在旧的安息日里边，我们是要凭着自己努力去做好，来符合神的要求，可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怎么做都做不到啊！但是在新的安息日里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死的那个日子里边，他真的是完成了神给我们的安息，他就在周六就完完全全安息。等他复活了以后，他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你到我里面来，在我里面就有安息。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边，我们其实更加的明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做。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盼望大家在主日能够看重耶稣给我们这个安息的日子，所以我们能一起来赞美敬拜神。而且在耶稣基督的新的安息的日子里边，不是简单的什么都不做，而是靠着圣灵要来做神让我们做的事工。那么我们今天会顺着这个话题接着讲下边的内容。不过今天这段内容呢我看来看去我觉得非常的难讲，因为今天的这段内容呢是耶稣基督至少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看到，是耶稣自己第一次把他的神性完完全全的讲出来好像比较，我觉得比较难讲，比较怎么讲，比较干巴巴的但耶稣就是那样宣告了哈，那样不管我们觉得怎么样，就那样宣告了。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神已经借着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但是。在这个地方是耶稣自己亲口来宣告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和父神是一样的，但是他又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和顺服神这个对我们听起来就很奇怪哈。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三一神论中间父和子的关系。那么我们人若是能够信靠这位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这位独子耶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 那么我不知道我把后边这东西能不能讲清楚哈，如果没有讲特别清楚，大家什么都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大家只要清清楚楚的记住，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和父神是一样的，但是他和父神又不是，他又不是父神，父神又不是圣子，他们两个在位格上都各有自己所在，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尊荣上，在他们权柄上，在他们的神性上又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特别要记住的是，耶稣基督他既是一位创造的神，一位救赎的神，他也是一位要审判的神。所以如果还没有信他的赶快信，已经信他的求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到，在犹太人的历史中间，他们可以接受说耶和华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父，但他们很难接受说耶和华是某一个人的父。他们可以接受说先知是从神来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到底谁是先知呢？等到犹太人的历史的发展的结果，到了耶稣的时代，就变成了这些犹太人用他们自己所了解的律法来判断谁是先知，谁不是先知。换句话讲，他们就变成了用他们自己所了解的律法来判断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其实常常犯类似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经都有了解，圣灵在我们那边有光照，可是我们很容易仅仅凭着我们自己的了解就来做一些判断，做一些论证，而且我们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去宣判别人的问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律法的理解，他们就限定了安息日的意义，好像他们把神就给限制的，他们也同样限制了神迹的表现，好像只有那一池水动了以后第一个下去的人才能被医治，他们其实也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把神限制了。因此当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他们完全想不到的方式来治疗了一个38年的一个瘫子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很受不了，他们就觉得很受不了。那么特别是当他们去责备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他们就觉得更加的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神，这个是要由我们来判断，我们是熟读经法的，你凭什么说你是神？那么耶稣就要针对他们开始有一段告白。所以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讲的这段内容，耶稣其实是讲给那些反对他的人。因此上有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有点硬，但是我们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对耶稣说我父之业作如今，他们觉得说哇，你把耶和华比作神啊，比作父亲啊，比作你的父啊，那么你觉得你就是神啊？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抵抗，然后呢他们对基督的逼迫呢就演变成想把耶稣杀死。所以我们如果看整卷的四福音书里边，这个事情是一直存在的。那这个观念很强烈到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看到保罗为了实现这个观念，所有把耶稣基督看作神的人他是非把他杀掉不可，是吧？所以保罗就是积极的用他自己所知道的律法的观念去衡量一切，去指挥他自己的行动。好在神有特别的怜悯，把他挽救了回来。所以保罗后来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也是特别的强调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不能按照我们自己对律法的理解去限定神，我们需要在圣灵里边被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在犹太人里边他们的背景非常的强烈。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第19节，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17节到19节里边，耶稣基督三次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记得我们前面和大家已经分享过，在这个圣经里边 实实在在这个词的原来的发音是什么？还有人记得没记得？就是阿门，阿门，实实在在就是两个阿门哈，连用。那当然阿门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哈，大家都知道。那耶稣在这里边呢，就特别的强调，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完全是真实的，你们必须要用你们的心灵完全的去接受。所以当耶稣讲到实实在在的时候，这个词呢就特别的啊，这个意思就特别的强调。在整个圣经里边有25次出现实实在在，全部都在约翰福音里边。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到实实在在的时候，是耶稣提醒我们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19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和17节有一点点矛盾。第17节耶稣讲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可是呢在19节说，我不能做什么，我唯有看见父做我才能做。那这一点其实对我们今天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今天也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有看到基督怎么做我们才能怎么做。啊，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和父是同等的，但是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唯有看见父做我才能做。那么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今天我要讲的两个重点，一个耶稣基督与神同等，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他顺从神。那么我父做事知道如今我也做事，充分的表现了耶稣和基督是同等的，但是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怎么做子才能做，这就是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那么为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才能做，这里就是一个啊，耶稣完全跟随父神的这样一个表达。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有这种完全去跟随神的啊，跟随基督的这样一个心心的过程，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那么这个子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才能做，那么这句话本身其实和他讲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到如今其实也不矛盾，因为这句话里边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是你们看见父做什么了吗？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其实耶稣基督讲，父做的事情也只有我能做，你们做不了，因为你们根本看不见，因为你们不是神，因为你们是人。可是耶稣基督他的确看见父所做的一切，因此他才有可能做父做的一切。所以这两句话我们似乎觉得有点矛盾，但它的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人看见过父怎么做，所以也没有人能够找见父，因此上只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只有我看见父所做的一切。那么接着耶稣为了论证这一点，来论证他和父的这种又完全跟从又等同的关系，在圣经里边耶稣啊，在这个圣经 文章里边呢，连着用了4个因为，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都没有翻出来，在中文的其他的版本里边，在新译本和啊吕志仲本移出了一个因为，可是你们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话，所有的英文版本里边有4个 for 就是因为。那我们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四个因为其实蛮重要的，我们按照这个句子呢，我们看一下耶稣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且父怎么做到如今我也一直做到如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词在原文里边它用的是 gar， 英文用的是 for。 那么在19节的下半节耶稣说，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在三一真神这个理论中，这个信仰中间父和子的关系，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这件事情对我们理解起来是相当的难，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接受的。我相信等有一天我们在 那个跨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空，跨出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环境时候，我想我们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得更明白。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要强调的是说，前面犹太人认为耶稣基督把自己和父化为等同是一个悖逆，那么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说的话在第十八节，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他说的是耶稣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这个是我们有罪的人的一个判断。其实当我们人今天讲到平等这个观念的时候，里边是我们有罪的人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一讲到平等，我们是基于一个竞争的环境，我们是在寻求个人权利不被伤害。可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不适应三一真神之间的关系，三一之神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三一之神是完全的合一。虽然他们的位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因为，就是讲到说父所做的事情我会完全去照样做。从另外一个 角度讲，父若不做的事情我会不会做呢？我就不会做。所以他们中间不存在耶稣基督要为去和神竞争，说好像他和神不大公平，他非要去和神公平一样。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腓立比书里边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是神为强夺，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当犹太人说耶稣你把自己当作神啊，你把自己以为和神拉到一起啊，耶稣说你理解错了，因为你是从你的观念理解，我是和神一样，但是我们之间不存在彼此争辉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同等的。那么等到第二十节，耶稣接着讲为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做子还能做，他说因为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物都指给了他看。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父爱耶稣基督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全部给神给基督看过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呢他也真的看到了父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这里边就提醒我们，这里边包括了最初的创造。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讲在创造的这个事情中间，耶稣和神就一起在做事情啊，一起在做事情。好，等到第三个因为，在第二十一节说，因为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在出了这个短句以后，等到后边第二十六节有单独的一个因为，那么那个地方同样是在讲生命，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那么这两段经文是在讲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在仅仅的讲神是大能的，基督是大能的，基督是生命的主，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在这里边其实是在讲神的怜悯和慈爱，是在讲救赎。神有大权，人已经犯罪死了，但是父要叫死的人活回来，耶稣基督同样要叫死的人活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正是为了叫我们活回来，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死了。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能够叫我们活，除了耶稣基督他本身没有罪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是赐生命的神。那么在这个地方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觉得有点矛盾，既然父和子是一样的，怎么会父把生命再赐给子？那么耶和华见证会还有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一点上边糊涂了，他们认为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或者说耶稣是被造的里边最大的，因为神把生命赐给了他。其实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讲这个，这里的意思 是在讲耶稣基督和神是完全不分的，自由拥有的神有什么样的生命，耶稣基督也照样有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独一的位格，他的生命和他们三一真神之间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地方是在强调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到得救，我们讲到永生，为什么要讲到信耶稣，因为唯有他才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好，这一句话里边的第四个因为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部交于子。那么这个第四个因为说，为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唯有看见父做子才做呢？这个地方开始讲到神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对任何不圣洁公义的事情，神必定审判。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讲，在圣洁公义上，耶稣基督也和神完全的一样。那么我们就想起来，在旧约里边，天父说，我是全能的神，你们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耶稣后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耶稣敢讲这个话，是因为耶稣自己本身和父一样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因为中间可以看到，讲到耶稣基督在创造上和神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慈爱公义的救赎上和天父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圣洁公义审判上也和天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耶稣讲到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是要表明一点，是要表明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天父做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说我和天父做的完全一样。所以这里边既有等同也有顺从。那么这个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讲好像很困难，我们常常把顺从和一样就搞混了哈。我和你一样，凭什么我顺从你呢？啊，那我再觉得我比你高一点，我就更加的不能顺从你啊。这个是啊我们的一个观念哈。可是在基督那里不是的哈。比如说基督讲到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侍奉，他说在教会里边和在世上是不一样的。在世上里边有人在上面地位高，在教会里边恰恰是你越是在教会里边好像地位比较高，好像你管的人比较多，恰恰就说明你是更多的人的奴仆，你就是要服务这些人。所以这个其实是耶稣基督一直要在教导我们的事情啊，教导我们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今天的社会常常只讲一点，我们今天比较会强调讲爱，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不大敢讲罪的问题。其实我们这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给割裂开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创造、救赎和审判的这个事工是一致的，是互相不矛盾的啊，互相不矛盾的。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想到，在改革宗里边特别的提到唯独耶稣，也提到唯独神的荣耀，所以这两点是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改革宗里边的五个唯独是互相紧密的，拿掉一个都不行哈。这个是里边有我们所了解的三一神论。好，我们来看从第二个角度，我们现在要换一个角度哈，我们还讲刚才这些经文，但是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更多的从顺从的角度讲。刚才我们比较多的是从耶稣基督和神等同来讲。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四个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和神一样，所以神做的事，父神做的事他一定会做，父神没有做的事耶稣基督也不会去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致的啊，他们本来就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对于三一神论的理解其实蛮困难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各位怎么样，对我来讲，我必须承认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把它完完全全的明白，我必须承认我只能凭信心哈。那有时候我们会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人举水的例子，对不对？ 说液态的水、固态的水、气态的水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点点，但是这个绝对没有讲清楚哈。三一神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完全都讲清楚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掉到一个陷阱里头，和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把神搞清楚了，那他就不是神了。我们必须不停的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还不能完全明白，或者说我必须凭着信心往前走，这就是跟随啊，这就是跟随。那我今天刚才在来的路上哈，还偶然又听到那个每个主日早晨那个1300台里头有一个牧师在讲道哈，我今天刚好讲到这个彼得临去世的时候，耶稣给他的嘱咐就是你要跟随哈 彼得在问过啊，这个耶稣问过三次你爱我吗哈，以后呢，然后耶稣说你跟随我哈啊，跟随我。然后呢，彼得问说啊，那个人哈，讲到这个使徒约翰，说那个人怎么样？耶稣说那个人怎么样，关与你没关，你跟随我哈。跟随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过程，跟随就是一个顺从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如果觉得我把一切都搞清楚了，我们大概就不需要信心了。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很有限，我们的确还不清楚，我们才会说神呐、啊，我需要你的在我里面来加大我的信心，让我跟着你往前走哈。我不知道前面走出来是什么步子，但是我走，我知道你把我领的是好的。所以这个地上，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凡事上边，他是顺从父神，他是跟从父神的哈，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那么我们在20节里边看到，耶稣讲到说，这个父爱子爱到一个程度，他不但把一切的事情都指给我们看了，这一切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讲到。以前的先知大概会知道一点事情，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通过学习啊，通过主日学，或者通过去念神学院啊，或者圣灵和我们有感动，我们可能会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父神的一切。但是耶稣讲父神他把一切都指给我看啊，都指给我看，接着讲了一句说还要比这更大的事只给耶稣基督看。那么这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好像在这个时候耶稣还不知道那个更大的是什么，好像还没有指出来，哎，这就有矛盾了，既然一切都指出来了，怎么还会有更大的？这个更大的应该包括在一切里才对，对不对？否则这句话是矛盾的，对不对？既然已经给你讲一切了，怎么还有另外一个没告诉你呢？啊，那这个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思想去想哈。那么在耶稣基督来说，是的，父把一切都指给他了。那个更大的事情，耶稣基督不是不知道，只是按照神的时间，那个事情还没有实现，耶稣基督就跟着就等，就按照到时候再实现。那么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要死里复活，要在世上建立教会，要把我们这些人带进他的国度。那么我们到约翰福音的14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讲了一句话，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我们如果把这两段经文连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不是说耶稣基督有事做不了，等着我们做，结果我们做的比耶稣更大，不是的。这两节经文都是讲跟随，当神的计划没有到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跟随他更大的事情出来了以后，叫谁稀奇？不是叫耶稣稀奇啊，耶稣说叫你们稀奇啊，叫我们稀奇呢。其实我们要看到一步一步，因此上等到14节说要叫我们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讲的是说你们会越来越看到父让我做的事情，你们就踩着我的脚步一直往前做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什么？在讲顺从啊，在讲顺从。我们今天在教会做事情其实有这种倾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比较着急，我们有时候替神着急啊，神慢得很哎。我们教会这个现在哈、啊、很需要多出来点同工，神你们怎么就没有准备呢？我们就去 pick up 几个来哈 啊我们教会想做一件事情哈、啊，神怎么你就不着急呢？你怎么看到我们来替你做哈？所以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没有顺从的心啊。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有顺从的心哈，好像神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可是他还在 等着那个更大的事情一步一步实现。意思上，我们今天这些所谓要想为神国做大事的人，其实我们要警惕哈，我们要警惕，我们想为神国做大事，其实要小心点哈。这里有没有想 boast 我们自己哈？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不是说不让大家做事情，而是说心态哈，心态，神怎么带我们怎么做，带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做不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哈，所以耶稣说哈，我实实在在的，这个在十四节的时候，十四章就提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哈，你们其实说你们要跟随我，为什么？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了，那怎么办呢？你们将来也要往父那里去，怎么去呢？我在世上做事了，你们在世上也要做事哈。今天基督徒大概做事不多哈，做一点事呢也做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哈，做的不够。我在想，像现在中东那么乱哈，那里有些基督徒啊，在那种环境底下做事，要想我们想，哎呀，做什么做嘛？那国家打成那样子了，先跑出来再说了哈。啊，可真的有人就没有跑出来，还真的觉得那两传福音，还真的就把生命摆在那里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好，那么我们对这一点呢，我们想从这个啊下边几个方面再分析的更多一点。那我们呢，先要看一下在二十一节啊，在二十一节。其实后来在24到26节也再次提到我们刚才讲的关于救赎的观念，父怎样叫人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会不会又看出一点矛盾来呢？又没觉得说，哎，这不是说耶稣跟随神吗？怎么这条又跑出了耶稣自己的意思呢？那耶稣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前面又矛盾了吗？不是说一切都是父怎么做他怎么做，哪来的耶稣自己的意思呢？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恰恰是要用这样的话语要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凡事顺从啊，凡事顺从。那么子随自己的意思，首先一个，他是要把耶稣基督和我们其他的人区别开来，因为这里在讲生命。在圣经里边有没有人叫另外的人死里复活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哎，我听大家说有哈。旧约里边有没有？哎，有个先知哈，以利亚，对不对？叫一个小孩子就给复活了。新约里边有没有？也有哈。彼得啊，叫大比大复活了，对不对？那个保罗叫一个什么叫推什么推锣鼓吗？推鼓锣，我记得到时候我记不清楚哈，那个人从那掉下来，是也叫复活了。可是这一句话是要讲耶稣和这些先知和这些使徒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叫别人复活，他们有叫人复活的能力吗？没有，他们是神赐给他的权柄，叫他叫人复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有权柄，这叫做耶稣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活啊，叫人活。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包括了耶稣基督叫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活，因为我们本来是灵里死了的人。耶稣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死我们活。可是请问耶稣基督死我们活的意思是从哪来的？是从父那里来的。因此上这一句话其实更加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完全顺服神。耶稣基督的意思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意思，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这是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后来在24节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着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以及接着的17节18节都在讲一件事情，这就是耶稣随着他的意思叫人活。可这个意思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三一真神的救赎的完整的计划。那么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没有强调讲说信耶稣基督的名 讲的是听我的话，这二者其实也不矛盾，这是耶稣基督把信他的名具体到你们要听我的话。听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等到下两次再讲约翰福音还会讲到圣经和耶稣的关系。所以说你们如果去听我的话，而且知道我的话是从差我来的那里人来的，所以你们就一定会有永生啊，所以一定会有永生。所以那么审判就不会啊，或者说审判临在我们身上，但是不是把我们定了死罪啊，不是把我们定了死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啊特别的要讲到的是，我们在怎么样凡事信靠耶稣基督啊，笼统的来讲就是信子的名和听读子的话，因为只有他可以把神的话传过来，没有人看见神的一切，耶稣基督是唯独的传递上帝的话的人，能传递所有上帝旨意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那么我们要凡事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必然得永生。除了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的以后以外呢，我在这里再补充三点。那么在五章的24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刚才我们大家看到了，听我的话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每天去读圣经啊？我告诉你们，每天读圣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能够再做到哈。我曾经有一段做得非常好，我最近做得不大好，我最近有时候会连续好几天没有读圣经，不是说没有读圣经，是没有按照我每天给自己定的计划去读圣经哈。我当然每天都读了很多的圣经，那个不一样，临时为了写这个讲道稿啊，为了准备主日学啊去看哈，那个和自己坐下来寻找和神的关系，请神和给自己讲话读圣经，其实有一点点区别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每天去读圣经哈，而且是读给自己听的哈，不是为了装备自己将来准备批驳别人哈，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要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已然未然。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25节说到，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句话我们其实听过一次，在我们讲到怎么样敬拜神的时候，耶稣讲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哈。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要等到将来，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信哈，大家想着说是等到有一天哈，我把所有事情都干好了哈，这个房子也买了哈，汽车也买了哈，孩子也大学毕业了哈，然后我也退休了，然后我把所有事都干完了，我就等着上天堂的时候我再信哈，这个计划的是很美满哈，可是那个你不是掌握生命的神呢哈啊。或者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也很愿意侍奉，只是我很忙哈，所以我要等到孩子长大了哈啊，等到孩子都然后怎么样都毕业了，孩子都结婚了，孩子的孩子都有了哈，然后呢我自己呢就已经有退休了哈，而我退休了以后呢，世界五大洲八大七大洋什么的我全部都游完了，然后我来侍奉，我好好的侍奉哈。我曾经有这样的思想哈，我给神讲，神说不对了哈，时候降到，现在就是哈，得救现在就是时候，生命成长现在就是时候啊，侍奉神现在就是时候哈，千万不要等哈。我讲一个短的故事，可能有点悲哀，但是是个真实的事情哈。有一年我们教会差派我还有我们教会其他几位姐妹好像有压力，我印象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一次，我们去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哈，我们办了一个福音营哈，人家办了一个福音营，有200多学生，我们通常是第一天讲一天道，到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开始呼召哈，那次好像梅生也在哈结果呢我们两天讲完才呼召信主哈，可是那一次呢我们讲到第一天没结束我们就呼召了，为什么呢？那天有一件事情把我们打断了哈，那当时我们就觉得神在给我们讲话，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哈。讲什么呢？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呢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还没有信主， 他就说，哎呀，这个有一个春节福音营哈，啊，有从美国有从这个其他地方来的人哈，你来你也来听。他那个好姐妹说，我这两天真的很忙，我真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哈，我今天上午去把事情做完，我明天就来。结果就他这位好姐妹就在那天上午就出了车祸，就去世了。所以到了下午，这个姐妹来的时候，她就说，我简直是没有办法面对我的朋友这一家人，他没有听到福音啊，他没有听到福音。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就呼召200多人，我记得当时大概得有160-170人就进入。不是人做工，是神做工哈。所以我提醒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不要等啊。耶稣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啊，这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也要同样有这样的心思哈。好，最后我们再略微的强调一点啊，强调一点，当我们特别的讲到这个人子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人子是我们啊，不是讲的我们的人啊，这个是从这个但以理书里边所出来的，在第7章13节到14节的话，我们从那里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完全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比作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做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样的 power 啊，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地位，我们没有他那样的荣耀，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哈。因此上耶稣讲说，你们所有的人，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把我讲的这一句话听进去，耶稣说将来你们都会到我的面前来。你说你信耶稣也好，你不信耶稣也好，耶稣说你一定会来，耶稣这是我的宣告，你信不信由你。耶稣说你要行善的，你就会复活得永生，你如果作恶的，你就复活下火湖啊！不是说人死如灯灭，每个人都会复活的，不是只有基督徒会复活哈。但是复活以后的结局就不一样了。请大家注意，这里的行善和作恶不是指的我们讲在世上做好事。我们看上下文知道，耶稣这里讲的行善指的是信耶稣基督，讲的作恶是拒绝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行善和作恶的标准很简单，信耶稣就是行善，复活有永生，拒绝耶稣就是作恶，复活被定罪。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图。我们从今世，神的救赎已经开始，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成。神的国已经展现给我们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到这个地上。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他不是要定罪，但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审判，一定要定罪，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圣餐，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要请我们大家来思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在将来见他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来圣餐。